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是2026年的8月1号啊。今天呢是咱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今天是建军节是吧？咱们祝咱们祖国的人民子弟兵啊！祝大家呢节日愉快啊！我们常给大家伙讲说一个国家它要拥有强大的军队，是吧？它才能打胜仗。我们中国人向来就是这样的我们不是为了把谁给打败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不欺负人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，是吧？这就和咱们身体的免疫力一个道理，是不是啊？国弱被人欺，体弱风寒袭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健康的身体靠什么？不是靠你吃药，靠你打针，靠你吃保健品，你就能健康了，你就能长寿了，这都是谬论，是伪命题，是吧？所以真正的免疫力，它是自身的五脏六腑、四肢百节，它的气血运行。阴阳平衡，所以西医说，最终人体的健康靠的是人体自身的免疫力，靠的是自身组织细胞的修复力，也叫人体的自愈能力。我们终于把这个力量叫做人体的正气，也叫做人体的元气，是吧？元气是咱们先天从父母那儿得来的，又要靠后天的吃饭、睡觉、走道、心情进行不断的滋养。这元气它是干啥的呢？元气十足，滋养五脏，五脏六腑全自动，各司其职，各干各的活，各掌握各自的什么呢？五官呐、五窍啊、五体呀、是不是啊？甚至于经脉呀、络脉呀、末梢啊，甚至到你的头发丝儿、脚指甲，是吧？这就全自动了，叫生命的本能。这是中医讲的元气的作用。而回过头来呢，你什么吃药打针呢？手术开刀啊，是吧？表面上是在治病，而实质上它解决的只是问题的一个表象，是吧？你再好的刀伤药，它不如不割口。这块长个瘤子，我给你割掉了，这割瘤子好像是治疗。你割完了，这块能不能长上，这个才决定能不能好病。你割完了，你身体里边还会不会长新的瘤子，这个才是后天能不能治根的关键，是吧？所以学习博弈养生文化，大家也听明白了，也听懂了，是不是啊？瘤子是割不完的，为什么？烂树它就会长木耳，你把这个烂树你把它扛到沙漠上去，天天晒太阳， 是不是啊？没有水，它拿什么长木耳啊？所以呀，体温过低啊，身体体温老是35度、36度，到不了36.5，体温老过低，怕冷，老是悲观情绪，我们中医叫阴寒的体质。那你这个身子骨，你这个体质就是个烂木头体质，你就是一个长瘤子的体质，是不是啊？反过来呢，偶尔发一两次高烧，平时热爱运动，能吃能喝能跑能跳，这样的人他的免疫力是正常的。它是阴阳平衡的体质，它不是烂木头，它是一个活着的、有生命力的绿树。它是长不出来木耳的，它不给你这个长蘑菇、长木耳的环境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身体的环境造病，也有人把它叫做体质造病。而决定你身体的这个内环境，这个体质，它就是我昨儿大家讲的八纲：阴阳、表里、寒热、虚实，是吧？而这些就是由你的元气、由你的五脏六腑决定的。具体到生活的细节。它有你的吃饭，吃的每一口饭，是吧？睡觉，你睡的每一夜高质量的睡眠，走路，你每天的运动量，还有一个，心情，我们中医把它叫神明，是吧？所以中医讲，人有三宝，精、气、神，是吧？这精就是你身体的物质基础，是这个肉身。气，说明你这是个活人，这气儿是功能之所在。所以这人呢死了，我们中国人不说死了，说麻烦了，这人没气儿了，是吧？什么叫没气儿了？生命功能完结了。那神呢？神不是凭空存在的，不是说我编个小说，我就平白无故的造个神出来，不是。中国人讲的神是有根的，人之三宝精气神的这个神，指的是在人，精特别足的条件下，气特别足的条件下。是吧？进而产生了对周围的影响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常讲啊，哎呀，这个人呢，真神了，怎么神呢？他得影响别人，才能把他的神传出来，是不是啊？说这人瘫在床上，话都不能说，他上哪神去？说这人呢，预言了什么什么，哎，真出现了。哦，他预知未来了啊！这人真神，他怎么预知未来的？他得有分析的能力。他不是凭空胡说八道，是不是啊？包括有的医生那大夫把病人看好了，别的大夫治不了的疑难病他能治，还有说呀，这个大夫可真神了。他为什么神呢？他能解别人所不能解之难。救别人所不能救之苦，他不是普通人能做的事儿，他改变了别人的生活，他才叫神，是吧？说这个大夫啊，治一个病没好，又治一个病又给治大发了，你能说他是神医吗？是不是啊？你得说他是庸医，是吧？那书啊都白念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。中医讲的精气神这三宝，这神 是在精和气都特别足的条件下而产生的外溢效应对外在环境的影响。啊，所以我们平时也常说，哎呀，这老人家精神矍铄，是吧？那肯定是老人家年龄大，但是眼珠倍儿亮，头脑清晰，能说会道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说这老爷子呀，都老年痴呆了，是吧？屎尿都把不住门，张嘴都不会说话，你还说，哎呀，老爷子精神矍铄，那是你傻还是他傻？老年痴呆，那再碰上一个大傻瓜，他说人精神矍铄。哎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中医三宝这个精气神，是吧？这个可不是简单能说出来的，你要理解里边的什么呢？哎，精髓啊，精髓。那明白了人的三宝精气神了啊，那下来我们来说心脑血管病冬病夏治中风康复八法。哎，这就比较好讲了，是吧？所以什么东西你盖房子，你不能说我从房间往底下盖，那你是空中楼阁。它一定是先打地基，从第一层完了第二层，你是盖七层宝塔，你还是盖九层妖塔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层一层往上挪。哎，所以学知识掌握什么文化，掌握方法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所以中风病啊，心脑血管病，病在脑袋上叫脑中风，病在心脏上，心绞痛心梗叫心中风。所以我们中风康复八法主要说的是脑中风的康复八法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么中风康复八法的第一招，是吧？或者咱们说这个头三招，是吧？是围着脑袋瓜子做文章，是吧？你看中风啊，嘴歪了，哎，有的到医院就往脸上扎针灸，是不是啊？眼斜了就往眼周围扎针灸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个腿不好使了，手不好使了，就往胳膊腿上扎针灸，是吧？实际上你想想，这不也是头疼治头，脚疼治脚吗？哪儿病往哪儿扎，是吧？这个不是中医治本的原则，这个也叫治标啊。你不要说拿来中医，咱们戴上有色眼镜，只要中医都是好的，只要拿出针灸来那就是治根的，你胡扯，是不是啊？你得知道这里边的本末之节，你才知道哪个招是治根的，哪个招它是治标的。告诉大家伙，所有中医扎针灸都是治标的，是不是啊？你这个可能搞中医专业的搞针推的听了这话不乐意了啊！我们中医标本兼治啊，怎么到你徐振邦这儿，到你博医堂这儿，我们扎针灸成了治标的呢？那你当初你是师承的，你师傅教你，或者你是中医药大学教授传授你，针灸是干啥的，对不对啊？扎针灸是刺激穴位，是吧？引血归经啊。哦，引血归经。那经络是啥啊？经络是气血的通道，是吧？哎，经络者内连五脏六腑，外络四肢百节，沟通上下，连通内外，绝生死而调百病。最后一句，不可不通，是吧？啊，得了病了他就不通了，是吧？啊，你那针灸扎上他就通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针灸也好，点穴按摩也好，它只是刺激穴位。我说个最简单的道道，是吧？你说我今天吃饱了撑了不消化，是吧？按照理说我吃点什么山楂丸啊、消食片呢、啊、 陈皮水呀，它就化石了，可在身边没有，你贪吃了怎么办？啊，拿手指以指代针，点揉中脘穴，左三圈，右三圈，由它日白20下，上面一打嗝，下面一放屁，是吧？这个食积之症通了。是吧？哎，有人说，好家伙，这点穴按摩法真好，哎，真治根儿，是吧？你这只看了一个表象，是吧？它食积之症，点穴按摩引血归经，可以消积食，这叫除食。好了，我反过来说，说今天呢到点儿了啊，12点半到点儿吃饭了，老伴儿没在家。是吧？正好赶上小区呢，又这个停水停电，是吧？没饭吃啊，到饭点了，饿得肚子咕咕叫，啊，说那来吧，啊，来位老中医，你给我扎个针灸，你是给我点个穴，摁完了我就不饿了。哎，有人听到这儿也乐了，是吧？啊，他可能笑我呢，说徐老师，你老年痴呆呀，是吧？扎针灸可以解食积。扎针灸按摩没听说过管饿的，是不是啊？你别说扎针灸按摩管不了饿，你就他孙悟空他们上西天取经，那饿了还得化缘呢。他饿了，他怎么不把那石头变馒头吃了呢？那吃到肚子里头，那石头变的馒头，他又会变成石头，你对不对？哎。所以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是吧？你别说人了，是吧？神仙他也得餐风饮露，是不是啊？你喝西北风啊，你还喝露水，你不能平白无故的产生什么的啊能量。所以这就道出了针灸按摩治标不治本，是吧？你扎针灸的确能康复口歪眼斜呀。是不是啊？肢体这个障碍呀、啊，但前提，你经络里边得有气血，你得有元气。我这针灸一扎上了，就等于给脏腑打个电话，哎，你给我这边送点气血来。电话一通了，给你送来了。那为什么有的病人干扎针灸没效果啊？不是针灸大夫无能，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你经络里边是空的，胳膊腿肌肉都萎缩了，你给他扎针灸有啥用啊？你还拿电针，都胡扯。所以这时候你最应该做的你是什么？喝保元汤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吃点什么呢？葡萄籽胶囊，你得吃饭。你得吃肉，你得睡觉，人是铁，饭是钢。你脸色红润了，浑身有劲儿了。原来扎针灸不知道疼，现在扎针灸知道酸麻胀痛，得气有针感了。你这时候扎针灸，它才有效果，是不是啊？所以，虽然咱们祖国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，但是记住，啊，毁就毁在这些什么呢？只会吹牛的中医大夫手里，夸大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一旦呢，把这个中医啊吹上天，把这个中医中药吹得神乎其神了，那你就是在亲手的什么呢？毁灭中医。啊，所以中医黑子他不光是说什么中医不好使，那些把中医无中生有、没有的功能给吹得神乎其神的，那才是打入中医内部的黑子，最讨厌、最混蛋的人。那这大伙儿一定要明确啊！所以记住了啊，谁说的？我说的，啊，薛振邦说的，针灸、点穴、按摩都是治标的，是吧？那什么是治本的？补元气、调脏腑、内养气血是治本的，是不是啊？内养脏腑是治本的，啊，这大伙儿也闹清楚啊。 说那这个和咱们中风康复八法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啊！我讲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废话，都是为了让你能更好的理解后面我要讲的知识。中风康复八法头三招，第一招，头顶百会穴按摩。第二招，以指代梳，梳理头皮。其实这是基础疗法里边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最好是什么呢？手半握拳，手半握拳，找到你患病侧大脑的中风的什么呢？痛点，把手握拳，用手指的指关节以指代针，啊，以他手指的指关节这关节代针，啊。有人说，那人家的中风偏瘫，左边胳膊不好使啊。对呀，你左边胳膊不好使，是右边脑病了，所以用右边的手握拳摁右侧脑的半侧头啊，你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呀，哎，老祖宗早给你想好了啊，你的病怎么得的，怎么治的，是吧？给你呀，网开一面。啊，你不是左边偏瘫了吗？右边手好使啊，他得治你右半边脑袋，你明白这道了吗？哎，所以中风康复八法，这第二招叫半侧头按摩，哎，用什么按的？用手指的指关节，啊，指关节怎么按？我会给大家细讲。第三个。大脚趾搓脚趾肚，摇脚趾头，啊，这个不是中医的方案啊。哎，你看我们博医养生疗法是中西结合，但是我们常给大家伙啊一个小细节啊。有人说，哎呀，那个徐振邦啊，徐老师太能怼人了，哎，我一句话就能让你知道真假，对不对？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呀。我说谁给告诉你啊？说他祖传治糖尿病的，那你就是碰上江湖骗子了。我说为什么呀？啊，因为糖尿病就不是中医的名词儿，这是西医。糖尿病这个名字到中国还不到200年呢。你说他祖传治糖尿病的，那他老祖宗是外国人，或者是外国人和中国人一起篡的，对吧？所以祖传糖尿病的方法都是骗人的。你除非再过什么呢？300年、500年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听话，听这里边的音儿，你就能听出真假。同样啊，你看我博一堂的中风康复八法，是吧？头顶百会穴按摩，这是中医疗法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头上半侧头的按摩，脑络疏通法，这也是中医的方法。但是到了第三招，大脚趾脚趾肚的按摩和大脚趾头这个摇这个脚趾头啊，谁告诉你？哎，这也是中医的，那他就是蒙你的了。这个叫生物全息理论，就是大脚趾肚和大脑之间的关系。哎，这个发现也就是近3、50年的事儿。甚至还没我岁数大呢，就这30年、40年的事儿，明白吧？谁告诉你这是老中医的，那他就骗你了，啊，这个叫生物全息疗法，啊，8几年、9几年才从西方引进的，啊，就包括这足疗也是，足底按摩也是从西方舶来的，啊，但是你脚底的涌泉穴这个穴位，点穴疗法那是中医的。是吧？所以他开始吧，他有人不理解，说："徐老师，你讲方法，讲方法呗，是吧？只要你这方法管用就行，你管他中国大夫还是外国大夫。"哎，不尽然。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东西的源头，我们才能辨别这个东西的真伪。你是不是？所以连这个源头你都说不出来， 那它的真伪就大打折扣了。就像咱们买保健品吃保健品啊，最基础的三条，你这保健品它得有批号，是不是？它批的什么保健功能啊？还说我买个保健品没有小蓝帽子，没有批的保健功能，假货，对不对？你再者第二条，你买保健品，这个保健品最起码它得有生产厂家厂址电话，我这吃好了我知道感谢信往哪儿写，我吃坏了我得能找着哪儿生产的，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这叫溯源。哎，这是第二条。那第三条呢，哎，吃保健品你得在药店呢，或者是什么呢，保健品店呢，你得在实体店能买得到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不就有根有源了吗？这不就不是三无产品了吗？是吧？有的朋友在网上甚至看着电视打广告，什么400、800、700、900，打个电话给你送家来了，哎呀真方便，夸手机卡上那个网卡上钱扣走了。回过头来你这个东西吃好了吃坏了你找不着人儿，哪儿卖的不知道，哪儿生产的上面没写，找批号也没有，9.9元包邮，你这不就上当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咱们国家食品安全法对保健品销售这一块它有要求，要么你在药店，要么你在实体店，你不能三无啊，一无批号，二无厂家，三无专卖店，那买完了上当，是不是啊？你找人你都找不着，你不麻烦大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同样啊，我们学什么点穴按摩方法，哎，它得有出处，它得有它的科学依据，是吧？你像找个几十年那个都练气功，是吧？什么神仙一把抓啊，不管你有什么病啊，我给你身上给你抓，把病给你抓出来，那人呢等的都跟精神病似的啊，神乎其神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你问他，你这神仙一把抓是哪个神仙教你的，哪块抓的？哎，不知道啊，哎，我师父教我的。我说你师父谁呀？师父又练什么邪文武功呢？哎，师父又跑国外去了。你看，所以这个谎言不用戳穿他，你一问他根儿就问出来了。你包括你碰上江湖骗子，你问他说你哪个学校毕业的，是吧？你家哪儿的呀？啊，你住哪儿啊？你这刨根问底一问，他骗子他敢告诉你他哪儿的吗？他说都是假的，你找不着。你像前一段那个卖那个叶黄素那个假的，是吧？说是外国叶黄素啊，在国外哪哪厂子，那咱们新闻记者去了，你到国外这个修车厂上哪生产叶黄素去？结果在全国卖了十几个亿，骗了好几百万人吧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什么东西你要经得起推敲，哎，所以养生方法也是这样的，百会穴按摩，百会，百脉交汇，头顶的最阳之穴，醒脑开窍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中风按百会，哦，按对了，管这个毛病。那半侧头按摩是疏通脑络的啊，它也对了。脚底是生理反射区，穿按摩踏板的或者点穴，哦，它又对了。所以这方法是有源头的，它是有科学道理的，完了你再做，你就不会受那个神仙一把抓那个欺骗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包括前二三十年我们教大家那个壮督推任之法啊，推肚子咕噜咕噜叫，推任脉促进睡眠，促进下肢寒凉，管上火，壮督脉用后背撞大树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有人说，哎呀，那撞的是膀胱经啊，你是主次不分呐，人有任督二脉，膀胱经是给督脉站岗的，是吧？你现在有的人啊，哎呀，这个人啊，不管什么人，只要开个好车，哎呀，这开个好车就是老板，是吧？ 你问问他是不是司机呀？是不是啊？我这儿没有瞧不起司机的概念，但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，我们壮督脉是兴奋人一身之元阳，是气血的大的通道，而你膀胱经是给督脉站岗的，膀胱经是个司机，是不是啊？那就像你开业典礼，你是请人家这个哪个经理呀、啊，哪个老板呢给你剪彩呀、啊，还是请哪个经理老板的这个车的司机来给你剪彩呀、啊？所以他有的人盗用了我的方法，他不敢叫我这个名儿啊。你看我08年、02年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这个壮督推任之法，是吧？没博弈堂之前就有这个方法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是吧？有的人他抄袭了，他不敢叫你这个名儿，他叫壮膀胱经，是不是？膀胱经是刮痧走罐用的，他壮他有什么用？他两个概念，是吧？所以壮膀胱经是盗用的方法，而我们壮督脉，这才是本源之法啊！好，说这么多啊，咱们明天再接着唠啊。
好，非常感谢徐正邦老师。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记好，苏州博弈堂的地址是在人民路1720号，服务热线0512-6757-6736-6757-6737，
客服微信号282679149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"苏州博一堂"。健康管理中心。
好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。